兄姊妹们平安，
弟兄姊妹们平安。
那个我接到长沙湾的邀请的时候，我知道是青年聚会。
我接到长沙湾呢个邀请，系知道系青年聚会。
那我今天在路上就问弟兄，你们的青年 definition 是多大哈？到底是什么？
我喺路上就问你嘅青年嘅定义，究竟个年纪有几大？
他就告诉我范围很大，
就话俾我哋听，我哋个范围好大。
啊，大概从很小很小开始，一直到加勒都算年轻人哈。
就算好少好少到加勒都系年轻人。
诶，这个。在这个罗马帝国的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政治家。
在罗马帝国的时候，有个很出名的政治家。
他到了80多岁的时候开始学希腊文。
在80岁的时候呢，他就开始学希腊文。
人家跟他说，你都这么老了，学这么难的语言干什么？
他说你这么老了，学这么难的语言做什么？
他一听很生气，他说谁说我老了？
他一听很老了，谁说我老了？
他说今天是我余生里面最年轻的一天。
这个是余生一天最后生的日子。
所以我们不管多大年纪，我们都是人生中最年轻的时候，对不对？
无论我们年纪几大，我们都是一生中最年轻的日子。
所以我在预备这个为你们祷告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个可能年轻人很重要的题目哈。
我为你祷告的时候，就知道年轻人有一个很重要的题目。
因为我几乎不管到任何一个国家去讲道，
无论我去到任何一个国家去讲道，
亚洲、欧洲、美洲，甚至南边的澳洲、纽西兰。南半球、北半球，大家都问同一个问题。
欧洲、美洲、南半球的澳洲、纽西兰都是问这个问题。
就是在问题解答的时候。
就在问题解答的时候会问。
你们猜什么问题？
你估下什么问题？
就是如何明白神的旨意哈。
就是如何明白神的旨意。
那你是特别年轻人，我怎么知道那个人是神给我预备的呢？
特别年轻人，我哋点知道呢个系神所为我预备嘅咧？
你知道人生这个抉择，就是你怎么做决定，其实是决定你整个一生的品质跟结局的。
就是你人生怎样做决定，就影响你一生的结局和品质。
在英文里面也有一句话说 Destiny is not a matter of chance but a matter of choice， 就是说你的整个人生的结局不是根据机遇组成的，乃是根据你的抉择，你的决定组成的。
人生一生的结局呢，就不是根据机遇的，是根据你的抉择。
所以基督徒的字典里面绝对没有倒霉或运气这个字啊。
在基督徒的字典里面没有倒霉和运气这个字。
你看我们刚刚唱的诗歌，我虽然不知道明天将如何，但是我们知道神负责我们的明天。
好像刚才唱的诗歌，虽然我不知道明天是怎样，但是神负责我的明天。
但是关键就在于说，我怎么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
关键就是我们怎样知道神的旨意。
所以这是我们很多人都会有的问题。
这个就是我们很多人会问的问题。
听说有一个人，他这个就是想到有一个问题以后，他就开始专门去访问那些快要死掉的人。
就是有一个人想到一个问题，就是他专门去访问快要死的人。
他就问他说，你这一生最大的懊悔，如果让你重新再来一遍的话，你会怎么做？
他就问你，你一生最懊悔的是什么事？如果重新来过，你会怎么做？
所以这个人只要听到哪里有人快死，他就跑去问这个问题，不管是基督徒不是基督徒。
所以这个人一听见有人快死，无论是基督徒或者不是基督徒，都跑去那里。
我听说他累积写了16本书哈。
我听他累积写了16本书。
这个人自己活到90多岁。
这个人活到90几岁。
他写的16本书16本准备要出书的时候，结果房子火灾把他都烧光了。
他写了16本书快要出版的时候，但那间屋就烧了，没了。
所以他就从这16本书的心得里面总结出一句话来。
所以他就从这16本书的心得里面，书里面总结了一个心得。
他说，在我访问的这么多人的里面，
在我访问这么多人的里面，
他会体会到一件事情。
我体会了一件，
如果能够让人生重来一遍的话，
如果能够让人生重新来过一次的话，
他说全世界有一半以上的人都会是世界伟人。
如果全世界有一半以上都是世界伟人，
因为他们都会为过去很多的决定懊悔，如果我再来一遍我决定不这么做。
因为他为了以往的决定来懊悔，如果重新来过不会这么做。
你可能会说，从前觉得那个人 非他不嫁非他不娶的人，
可能以前你说觉得这个人非他不娶或者非他不嫁，
你如果人生再来一遍的话，决定不嫁给他。
如果重新来过呢，决定不嫁给他。
因为我以前就是看到他就觉得，哎呀，那人独居不好，想结婚。
以前我见到他就说，那人独居不好就想结婚。
那你晓得嫁了他娶了他以后，我就羡慕别人，那人独居真好。
有一天我们结了婚之后又 羡慕另一个那人读佢真好。
啊，就很多人为自己婚姻很懊悔的。
好多人为自己婚姻好懊悔。
那很多人为自己选择的职业很懊悔的。
好多人为自己所选择嘅职业好懊悔。
可是大学四年都读了，研究所也都读了，哈、啊，没有办法回头了。
大学读咗四年，研究院都读完了，冇得翻转头。
啊，很多人为了自己当初做的一个决定就懊悔一辈子。
好多人为了当初做一个决定就后悔了一生。
你看看世界上有那么多人去追求宗教信仰，可是他们可能选择错了。
你看好多人世界上追求这个宗教信仰，你看好多人选择错、
啊、他们可能信得比我们还虔诚，他们比我们还认真，对不对？
可能他信得比我们更虔诚更加认真，
但是他们却选择错的神，对不对？不认识真神。
但他们却选择了错的神，不认识真神、
啊、所以我们人生中有很多很多的抉择。
所以我们人生中有很多人生的抉择，
你怎么样子能够做对的决定，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怎样做一个对的决定是很重要
啊、这个有一个年轻的做投资的人啊，
有一个年轻做投资的，
他去访问一个非常有成就的一个前辈哈，同行的前辈，
他就去访问一个很尊重的同辈、
啊、因为这个老前辈他后来投资都很准的，
因为这个老的前辈的投资都很准。
那、啊、他就问他说，你怎么样子能够做到这样子成功。
他就问他，你怎么可以做到这么成功、
啊、这个老前辈就告诉他说，只有五个字。
这个老前辈就告诉他只有五个字、
哦、他说愿闻其详，好 你把经验告诉我。
他说愿闻其详，你将那个经验告诉我、
啊、这五个字就是错这个正确的决定。
这五个字就是正确的决定、
哦、那年轻人就说，可是怎么做正确的决定呢？
年轻人再问了，怎么做正确的决定，
他说还是五个字，错误的决定。
就是五个字，错误的决定。
就是他正确的决定是从错误的决定里面汲取教训来的。
意思就是说他正确的决定是从错误的决定里面学回来的。
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人生常常不能够 afford， 不能够支付得起太多错误的决定。
但我们人生真的承受不起这么多错误的决定。
像我刚才讲的婚姻或是信仰的东西，这个是错不起的，对不对？
好像刚才讲的婚姻职业是不可以错的，
万一职业真选择错的，顶多少赚一点钱或是生活差一点就是了。
甚至或者是讲职业选错了，只不过是生活差一点，赚少一点钱。
你选错伴侣一辈子受苦，
但你选择了错误的伴侣就错就痛苦一生。
选择错信仰，我们将来面对永远的审判。
如果你选择错误的信仰，将来就面对审判、
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非常非常慎重我们的抉择、啊、
所以我们在主面前一定要很郑重我们的抉择、
啊、不同的抉择带来不同的结果，带来不同的结局。
不同的结果，不同的选择带来不同的结果和选择，
也带来我们给人带来的不同的影响，
就带来给不同人的影响。
所以它不仅仅决定了我们今生生活的品质，
不单止决定我们今生生活的品质，
它决定了我们一生的结局，甚至决定了我们永世里面的价值，
也都影响到我们永世的价值。
所以我们今天晚上就来到一个很基本的题目，我想你们可能在初信造就都听过很多次了。
今天晚上我们都很基本的一个题目，可能你在初信造就已经听过、
但是 我希望今天交通完特别对年轻的弟兄姊妹再次是一个提醒、啊、
特别是今天晚上的交通员，特别是对年轻的弟兄姊妹对一个细细的提醒。
我们先从圣经上的一个故事，
我们先从圣经里面一个故事
来看看，说在这个故事的里面他们是怎么做决定的。
是我们看见这个故事他们里面怎么做决定、
啊、这个等一下我们一起来看他们到底怎么做出最后的决定。
就是我们看看他们一起怎么来到最后的决定，
然后那个结果是发现他们这个决定是错的，
结果发现他的决定是错的。
那我们就要来找说为什么这个决定会是错的，
我们一起来找出为什么这个决定是错的，
到底他们错在哪里，
究竟错在哪里。
那这两个问题都回答了以后，我们再来看到底怎么样在正面上来明白什么是神的旨意，好吧？
我们答完这两个问题之后，我们怎样去正面去看一下选择、去找神的旨意。
所以我们现在读这个故事的时候，请大家都要注意力集中哈。
我们大家听这个故事都要细意要集中。
我要问你说，到底他们怎么做这个决定的？
我就要问大家，他究竟怎么做这个决定的？
我们一起翻到《使徒行传》27章。
我们一起看《使徒行传》27章。
啊，这个故事我们都很熟。
这个故事我们很熟。
就是保罗被当作一个囚犯被押到罗马去的路上。
就是保罗当一个囚犯被押到罗马的路上。
啊，他们曾经中间在一段路上他碰到要不要开船这件事情。
在曾经一段路上碰上要不要开船这件事情。
到底他们要不要这个在格里底岛离开格里底岛继续往前走。
究竟要不要离开格里底岛又要再往前。
啊，所以我们现在来看这个故事啊。
而家我哋嚟睇呢个嘅故事。
我们看二十七章第九节。
我哋睇第二十七章第九节
到十三节。
到第十三节。
啊，我们一起来读。
我哋一齐嚟读。
走的日子多了，已经过了禁食的节期，行船又危险。保罗就劝众人说：“众位，我看这次行船，不但货物和船要受伤损。”大遭破坏，连我们的性命也难保。但百夫长信从掌船和船主，不信从保罗所说的，且因在这海口过冬不便，船上的人就多半说，不如开船离开这地方，或者能到腓尼基过冬。腓尼基是格里底的一个海口，一面朝东北，一面朝东南。这时微微起了南风，他们以为得意，就起了锚，贴近格里底行去。啊，底下的故事你就哦，我们想我们就熟了哈。他们这个船一开出来的时候，这个岛上有一个强风下来，把这个船抓住。
底下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一开船有一个大的风就将佢呢个船捉住，
整个船失去控制了。
呢个船失去控制，
就被这个风带的跑到海里面去了。
被这个风带到海里边
啊，在海里面，他们十四昼夜吓得这个悬恶人望，连吃饭喝水都不敢。
你看，这四十昼夜，每一个人都好惊恐，连食饭都唔。
然后船上所有的财物，原来是自己的宝贝财产，全部都丢到海里面去了。
这十四日里边呢，其实连所有的财宝都抌到喺船外边，喺海里边。
好，那我们现在回头来看，他们做这个决定是根据哪几个因素，好不好？你们年轻人特别帮忙哈。
而家我哋回头睇。究竟他们决定的时候根据什么因素，年轻人请帮忙。
你们觉得他们做决定是根据什么？
我们觉得他决定根据什么？
你看最年轻的弟兄先开始讲了，坐在前面年长的。你们觉得他们做决定有哪些因素？你们至少五个。
根据有最少五个。
来，什么？你叫什么？
掌船转船的。
哦，好，就是这个掌船的和船主。好，第一个很好，根据专家的意见。
哦，第一个是根据专家的意见。
这个重不重要？
重不重要？
太重要了。
好重要啊。
哦，孩子生病了，当然去找专家嘛。
小孩子病了一定找专家。
对不对？你要投资，当然去请问专家嘛。
你要投资一定找专家。
你看那么多人投资，花200多万美金跟 Warren Buffett 吃一顿饭，为了要知道怎么投资。
你看看那个200多万美金去同呢个巴菲特去食饭。
你们听过吗？他是中国大陆的一个人，花了200多万美金跟他吃一顿饭，要学怎么投资。
你听见吗？在中国大陆有人愿意花咁多嘅钱，愿意同巴菲特食一餐饭。
专家的意见太重要了。
专家嘅意见好重要。
请你们记得，第一个他根据专家的意见，还有没有？
仲有
冇？没有关系，林弟兄你很年轻啊，真的。
林兄好年轻。
哦，过冬不变。OK， 好。那第二个是根据我们个人的喜好哈，这个方不方便哈，就是我喜不喜欢。
第根据个人的喜好，我哋方不方便，中不中意。
啊，所以这个像例如说，你说哎呀，要去那边我不想去。
哎呀，如果好似话我去嗰边我唔想去。
啊，你看那边又没有 WiFi。
啊，嗰边又冇 WiFi。
啊，没有 Internet access， 去那里干什么？
又冇互联网可以上可以知道。
对不对？哎呀，我要住哪个旅馆啊？旅馆没有 parking lot， 不去。
嗰地方咧冇得parking，乜都唔制。
啊，出去度假，哎呀，那边没有水，不去。
嗰地方去度假冇水又唔制。
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喜好。
每一个人有自己喜好。
所以做决定很容易根据自己的喜好，
做决定好容易根据自己喜好。
啊，到底今天中午去哪里吃饭？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喜好。
咁今日下昼去边度食饭？我哋大家都有自己喜好。
所以你发现了没有？第二个做决定的因素非常非常普遍的，就是根据我们个人的喜好跟方不方便。
第二个就根据个人喜唔喜欢，方唔方便。
啊，有朋友找你去看电影，说不行。
有朋友揾你去睇戏，
因为今天晚上不方便。
因为今日 不方便。
啊，因为我喜欢的那个弟兄今天终于打电话邀我吃饭了，是吧？其他的都不方便了。
我今天晚上那个我好中意那个弟兄约我吃饭，
就我们
所以其他都不方便。
我们做决定根据自己的喜好跟方便，这是很自然、很自然的事情。
所以我哋做决定是根据自己的喜恶而方便，其实好自然的事。
还有呢？
仲有呢？
我听不到，你帮我听，我的耳朵听不清楚。多半人的意见，对，就是根据多数人的意见。
根据多数人的意见。
你说这个是不是很多人做决定都根据这个？
好多人系咪咁样咧？根据多人嘅决定。
哦，全班开会，到底要去哪里？take a vacation 去郊游？有人说这里，有人那里，大家就投票嘛。
如果去旅行的时候，可能一班就在投票，究竟去哪里去做呢？
我们虽然尊重少数人的意见，但是要服从多数人的意见。
虽然尊重少数人的意见，但要服从多数人的意见。
所以很多教会都是投票表决。
所以很多教会都是投票的去表决。
他们做决定都是投票表决。
他们做决定都是投票表决。
但是我们知道神家不能用投票表决。
但我们做神家不可以用投票来表决。
你投票表决的话，这个神百姓早就回埃及了，不进迦南了。
所以如果投票决定的时候，神的百姓早就回埃及，
就
回迦南。
他们好几次都说要回埃及嘛，
好多次他都愿意回埃及。
但是你就发现，一般常人做决定常常根据多数人的意见。
一般平常的人呢，做决定都是根据大多数人的意见。
这个是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你选总统当然根据得票多的人嘛。
所以就普通到不普通了，就是你说选总统就是得票多的做总统。
你看到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是那个得票少的当总统，你应该谦卑让他当总统。
你说全世界都没有，其实就是你看他没说投票少的做总统的。
一定都是 多数人的意见，
一定是多数人的意见。
好，那很好。第四个呢？
第四个
微微祈祷等分。好，那是最后的，我们等一下讲。好，那第四个，根据他们心里面的盼望，
根据他们心里面的盼望。
他们因为说在这个海口不便，所以大家人就说不如开船或者能到腓尼基。他们带着一个会越来越好的盼望，
他们带着一个越来越好的盼望。
哎呀，我如果找这个医生，或是我如果做那个决定的话，可能会让我更好。
如果我们找这个医生或者做那个决定，令我们更好。
所以很多人说，哎呀，天天靠薪水生活，这个赚钱太慢了。
有很多人就说我天天靠薪水来赚，即生活赚钱太慢了。
我或者去买股票哈，我或者可以赚钱快一点。
我或者去买股票，或者能够赚钱快一点。
所以有些人就开始去投资股票了，然后弄得鼻青脸肿的。
所以呢，就很多人去投资股票，就搞到呢，焦头烂额。
带着一个盼望，或者我如果这样子的话，或者他会怎样？
带着一个盼望，或者咁样，或者咁样。
那第五个就是刚才弟兄讲的哈，这个时候微微起了南风，他们以为得意。
就是刚才弟兄所讲的，微微起了南风，他们以为得意。
这就叫做环境的印证。
就是有环境的印证。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哇，东风吹起来了。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东风吹起来了。
我们就说天助我也哈。
我就说天助我也。
因为环境这样印证嘛。
因为环境这样印证。
所以在中国大陆，我们常常会碰到一些所谓他们叫大龄姐妹哈。
所以我们就在大陆听见很多叫大龄姐妹。
就是年纪大了还找不到伴的姐妹。
就是大龄。
就是年纪很大，大龄姐妹，
大龄姐妹系即系大年纪好大，
所以他们里面就会很着急，希望主给他们预备一个伴侣。
心里边好焦急，就系希望主为佢预备一个配偶。
偏偏教会的弟兄都不争气，
偏偏就系教会嘅弟兄唔争气。
去喜欢外邦女生，
中意外邦。
所以我们心里面很多不高兴啊。
好似心里边好多嘅，
但是又没办法。
但系又冇办法，
因为你爱主，很多弟兄就怕怕。
因为你爱主，好多弟兄就怕你。
因为弟兄常常比不上姊妹爱主。
因为弟兄。常常比唔到，比唔起主女爱主。
所以以前有个故事讲到有一个姊妹等了很久都没有。
以前就有一个故事，就是有个姊妹等了好耐都没有。
后来听见这个教会教导说要为另外一半祷告让神来预备。
后来呢听见教会的教导就是为另一半来祷告让神来预备。
所以他那天听了以后觉得自己也太少祷告了，光在等。
所以就他那天听完之后就觉得自己只是等，很少祷告。
所以他回家以后那天下午就很认真地为了将来那一半祷告。
所以他觉得那天的下午就为了将来那个另一半就认真的祷告。
他第一次这么认真祷告完，结果电话响了。
他第一次咁认真祷完祷，祈完祷，电话真系响啊！
居然有个弟兄来邀他吃饭，
有个弟兄打电话嚟约佢食饭，
他马上心就开了，觉得这是神预备的。
佢马上心就开了，觉得系神为佢预备。
怎么有这么巧的？这环境显明了嘛？
点会咁巧嘅咧？系环境显明。
哦，所以根本都还没有吃饭，心已经开了一半了。
所以饭都未食，心已经开了一半。
因为他认为是环境的印证。
这个就系环境嘅印证。
然后就很容易就接受了。
然后就好容易去接受。
可是进入了一个很悲惨的婚姻。
但是建筑了一个很悲惨的婚姻
啊，所以等一下我们讲到如何真正明白神旨意的时候，我们要特别强调绝对绝对不能够只凭着环境的印证，
就是跟着我们会说，如果只是知道神的旨意，就绝对绝对不能够只是得环境的印证。
因为世界的人做决定，决定都是根据环境的印证的。
因为外邦的人就是去做决定，都是绝对是跟环境的印证。
哎呀，你真的就是天助我也，怎么有这么巧的，我做了这个决定，结果所有事情都发生了。
真的天助我也，怎么会那么巧，我做了一个决定，样样都那么顺利。
所以我们先来复习一下他们五件事情，
我们复习一下这五件事，
帮助他们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
帮助他们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
专家的意见，
专家的意见，
然后自己的方便和喜好，
自己的方便或者喜好，
多数人的意见，
多数人的意见，
还有对未来的憧憬和盼望，
对未来的憧憬和盼望，
还有环境的印证，
还有环境的印证。
哇，你说这五个都加在一起做决定居然还做错了。
你想想这五个加起来做决定还会有错吗？
很多时候我们五个中间有一个我们就做决定了，
很多时候我们五个里面有一个就做决定，
有两三个那更不得了了，
两三个更加不得了，
五个都全部达成了做的决定还居然是错的，
这五个全部都有了竟然个决定都会错。
你有没有想到很可怕啊？
你想想很可怕，
所以在做决定上要很小心的，
所以做决定上一定要很小心。
你连这五个都有已经是很难得很难得的，
有些五个的条件真的很难得。
好，那我现在就要问弟兄姊妹了，
我现在就问弟兄姊妹，
为什么五个条件都符合，
为什么这五个条件都符合
却仍然做错的决定，
仍然做错了决定，
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到底他们缺了什么？
究竟问题出现在哪里？他们争了什么？
神的印证，神的印证，
神的印证
啊，没有问主，
没
问
主，
就是你发现整个决定的过程神不在其中，
你看见整个的决定神不在中
间，对不对？没有问神，或是没有神那里来的印证和把握，
就没问神，也都没有神来的印证和把握。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光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已经得到一个很清楚的教训，
刚才这个故事我们得到很清楚的教训，
五个条件全部符合，
五个条件全部符合，
决定还是可能错，
决定可能都会错，
因为在整个过程里面神不在其中，
因为在整个过程里面神不在其中，
在整个做决定的过程中根本没有尊主为大，
在整个做决定的过程根本没有尊主为大，
没有来求问神，
没有来求问神，
没有来寻求到底神的意思是什么，
没有来寻求究竟神的心意是怎样
啊。所以我们现在先读两节的经文，也是我们很熟的，
我们读两节经文我们很熟的，
箴言三章五到六节，
箴言三章五至六节，
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啊！
我们一起来读下。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好，在这里，所罗门劝啊，说劝下一代的人说，你一定要专心的仰赖耶和华，不可以只靠自己的聪明。
这里所罗门劝下一代，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只是依靠自己的聪明。
你看刚刚那个百夫长做的决定，就是依靠自己的聪明。
你看刚才那个百夫长做的决定，就是依赖自己的聪明。
因为他把这五个都放在一起的时候，发现这是应该做的事情。
因为他将这五个这样的条件都放在一起，他就觉得应该这样做。
因为他是一个不认识神的人，
他是一个不认识神的人。
但是对一个认识主的人，所罗门劝我们不可以依靠自己的聪明。
但对一个认识神，所罗门劝我们不可以依靠自己的
聪明，一定要学习的专心仰赖耶和华，
一定要学习专心仰赖耶和华。
然后他说，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换句话说要让神 介入在其中，
就是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换句话说就是要让他介入。
让主在我们人生的抉择上能够居首位，
就是让主在我们人生抉择里面居首位。
底下就说到他必指引你的路，
下面就说他必指引你的路。
好，我们再看一节新约的圣经，
我们再看一节新约的圣经，
约翰一书五章十四节到十五节。
一书
约翰一书五章十四节到十五节。
约翰一书第五章十四十五节。
你们是年轻人，我不需要念三遍嘛，哈。
你是年轻人，我们不用读。
你们记得我说过哈，我们那里一位医生弟兄提醒我，余弟兄，你每次念圣经要讲三遍。
有个弟兄提我，余弟兄，你每次读圣经要提三次。
你第一遍讲完的时候，大家翻到了约翰一书，正在问隔壁第几章的时候，你就要讲第二遍约翰一书第五章。
第一次就大家就翻到约翰一书，跟住再讲第二次就问望隔篱嘅时候就睇见咗第五章。
所以他听到第二遍就开始翻到第五章，他正要问第几节的时候，你就要讲第三遍约翰一书第五章十四节到十五节。
刚读到第二节，佢卷到第五章嘅时候，就要话俾佢听节数就十四至十五，就啱啱好啦。
这是一世代的后遗症，就是人都不能 focus 了，不能专心，
就系嘅后遗症。
你们有没有这个问题？有哈？
有冇呢个问题啊？
很年轻都有了哈。
有年轻就有啦。
我就知道，
一睇就知道。
好，所以每次都要念三遍啊。
而且每次都要念三次。
好，约翰一书五章十四节。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所以在这里讲到祷告得答应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这里讲到一个祷告得答应的一个很关键的条
件。不是光说我无论求什么，我只要信是得着就必得着。
就不是说我无论求什么信是得着就必得着。
这的确是在 这一节圣经是在强调信心的重要。
的确那节圣经是强调信心的重要。
但是约翰一书第五章在这里告诉我们信心要有根据的。
这个约翰一书告诉我们信心是有根据
的。它的根据是神的旨意。
这个根据是神的
神的应许，
神的应许
啊，是神的所事跟神的应许是我们信心的凭借，
就是神的所事和神的应许是我们信心的凭据。
不然你随便讲说我无论求什么就必得着，那我信说主啊，明天你会有人打发人送两百万美金给我。
如果你就咁凭据话，无论信什么，信得着就你可以话听日有人俾二百万美金我噶。
我跟你，你怎么祷告都不会来的。
你就算点样祷告都唔会有。
那是一厢情愿。
呢个系一厢情愿。
你必须要根据圣经上讲得很清楚，要平衡的来看。
因为圣经讲得好清楚，要平衡咁嚟。
所以他告诉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
呢度就讲啦，若佢照住佢嘅旨意求乜嘢？
你就发现，哎呀，我底下的祷告居然神都成就了。
就发现啦，我哋嘅祷告神都成就啦。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到这个关键的问题了。
我哋亦都好关键嘅问题。
刚才讲到那个专家，不是那个船长，根据不是那个百夫长根据这五件事情做了一个决定，结果后来发现是错的。
刚才百夫长根据五个呢个条件，结果发现决定是错的。
我们已经找出他的关键是因为神不在其中。
因为我们找他的关键就是神不在当中。
所罗门劝我们一定要来让神在其中。
所罗门提我劝我们要一定要神在当中。
然后才做决定。
来做决定。
老约翰告诉我们一定要明白神的旨意。
老约翰提我们一定要明白神的旨意。
好，那关键是到底我怎么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
关键就是我到底怎样知道神的旨意。
然后你就发现刚才在讲的这个使徒行传二十七章的故事里面。
刚才我们看见在使徒行传二十七章的故事里面。
有一个很明显的对比。
一个很明显的对比。
就是保罗。
就是保罗。
这个认识神的人。
就是认识神的人。
他甚至在事情还没有发生他就已经知道要发生什么事了。
就是甚至在事情未发生的就知道会发生。
他就劝他们说我们最好不要出去。
他就劝他们最好不要出去。
他说因为我看我们这次行船不但货物和船要受伤损大遭破坏，连我们的性命都难保。
就是刚才那个，如果我们这样去 大遭会受伤损，大遭破坏，连我哋性命亦都难保。
你要知道保罗不是乌鸦嘴，
你知道保罗唔系乌鸦嘴，
他不是只是在这里害怕紧张随便讲点话，
佢唔系喺度惊啊，随便讲一啲嘅说话。
你知道有些人就是乌鸦嘴，他喜欢讲不吉利的话。
因为咧好多人乌鸦嘴就讲啲唔吉利嘅。
我们那里有一个刚信主的姊妹，她很紧张，她每次要回台湾或者出国坐飞机的时候，
喺我聚会嘅地方咧，喺台湾咧，佢好紧张嘅，每一次要翻台湾嘅时候要搭飞机。
他只要听到有人发音跟那个死很像哈，讲死啊或什么的话，他就要呸呸呸。
他就听见每一个人呢，同个死字个音字嘅咧，佢就呸呸呸。
然后他把那些煤气赶走啊，
就将一啲煤气倒，即系唔好嘅运气。
都信主了还这么怕？
佢话信，我哋话信主啊，都仲咁惊。
那后来稍微好一点啊，
稍微好啲啦。
啊，这个以前沈保罗牧师讲过一个故事啊。
以前沈保罗弟兄，沈保罗牧师讲过一个故事。
他说有一个人就是乌鸦嘴哈，
有个人就系乌鸦嘴，
人家都不喜欢他，
其他人都唔中意佢。
有一次他去参加人家孩子满月的那个吃饭哈。
有一次佢参加人哋咧孩子满月嘅一个饭，
我不知道。广东人有没有这个习惯？在台湾有哈。
唔知广东人有冇咧？有
啊，有啊，
有一个习惯
啊，所以大家都要讲好听的话，
大家都讲好听嘅说话
啊。那个小孩子如果摸到书，就说将来是一个这个伟大的文人学者哈。
如果呢个细路仔摸到书咧，就系将来一个文人伟大嘅学者。
然后摸到钱，就是将来很会做生意、很会赚钱的人。
摸到钱咧，就将来好识做生意、赚好多钱嘅人。
所以他那天要去的时候，人家都警告他说：“你今天最好不要讲话。”
就系好多人警告啦，今日咧你点都。不要讲说话，
愚昧人不讲话也算他聪明，对不对？
愚昧人不讲说话就算为他的聪明，
所以他整个晚上都很乖，他都不讲话，
整个晚上他都很乖不讲话。
等到那个主人送客的时候，
等到这个主人送客的时候，
他就跟主人再见，乖乖的就走了，
他就跟主人再见乖乖地走了。
他才走了两步
走了两步，
然后就突然回头对那个主人讲，
突然就回转头跟主人讲，
他说我今天晚上可是一句话都没说，
我今天真的一句说话都没说，
你孩子死了不要怪我，
你个仔死咗唔好怪我。
乌鸦嘴就是乌鸦嘴，还是要讲不好的话。
乌鸦嘴真系乌鸦嘴，仲要讲啲咁。
那保罗那天讲话，他不是在讲不吉利，或是自己心里害怕的话。
保罗嗰日唔系讲啲唔吉利，自己心里害怕嘅说话。
你从底下发生的事情就可以知道，神的使者对他说话的。
你就知道啦，底下所讲嘅就系神嘅使者对佢讲嘅。
所以当他们因为不听话做了这个决定出去的时候，
因为就当呢班人唔听话做咗呢个决定嘅时候，
就带来了一个很可怕的结果。
但是好可怕的结果，
不光是这个紧张害怕，
不单只是紧张害怕，
他们把所有的财物都丢了，
他将所有的财物都丢了，
到最后连得命的指望都没有了，
最后连得救得活命的指望都没有，
他们都认为死定了，
他们以为死定，
不再有盼望了，
不再有盼望，
但是保罗却出来对他们说，
但是保罗出来跟他们说，
他说众位可以放心，
众位可以放心，
神的使者又对我说了，
神的使者又跟我说了，
你们通通没有事，只是这个船要撞到一个岛上，
你们通通都没事，不过这只船要撞到一个岛，
他甚至跟他们讲说，你们14天都没吃了，不需要，
就是你14天都没吃东西，是不需要的，
你们中间连一根头发都不会有问题，
你中间连一根头发都没有
问题，保罗就在他们面前吃起东西来了，然后把平安传给他们。
所以保罗就去中间食起嘢嚟，就将平安传递出
来。所以众人就都吃了哈。
就所以众人都吃了。
276个人通通没有事情。
276个人都冇事。
照着保罗所传的神的应许，
照着神所传嘅，照保罗所传嘅神嘅应许，全部人都冇事。
果然实现在他们身上。
所以冇事喺佢身上。
我信神怎样对我说，事情就要怎样成就。
我信神点样同我讲，事情就点样成就。
所以你就发现，在保罗的生活里面充满了神。
我哋睇见喺保罗嘅生活嘅上里边充满咗神。
做决定前有神。
作决定之前有神。
那别人做错的决定，他跟着一起受苦，在中间过程还是有神。
别人做错咗决定，佢哋跟佢一起受苦，但系中间嘅过程都有神。
整个结局也叫众人归荣耀给神。
整个嘅结局都叫众人归荣耀俾神。
这是我们看见保罗跟别人很不一样的地方。
我哋睇见保罗同其他人好唔同嘅地方。
他不仅仅尊主伟大，有神在他的生活里面。
佢唔单止尊主伟大，有神喺佢嘅生活里边。
他也靠着神面对一切的问题，一切的困难。
佢亦都靠神面对一切嘅困难，
那第二个，他里面充满了信心和平安的一个人。
第二，他里面充满信心和平安的一个人。
这就是所罗门说的，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来认定他。
就是好像所罗门那样，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认定他。
所以他能够活在平安中。
所以他能够活在平安中。
就算因为别人做的决定带给他搅扰跟伤害。
就算是人家 做的决定带来他搅扰和伤害。
你看保罗那十四天陪着他们一起晃来晃去，对不对？
但是这十四日保罗和这班这个船周围去
啊，一样在海上受苦，
一样在海上受苦。
可是他没有埋怨，他是活在平安中。
但他没有埋怨，一直活在平安中。
啊，这个人充满了信心。
这个人充满了平安。
啊，弟兄姊妹，一个人如果跟神的关系是对的，
如果一个人跟同神的关系是对的，
如果他真正走在神旨意中，
如果他真正走在神旨意中，
你发现这个人身上有一个特点，就是他有一个挪不去的平安。
就是这个人身上有一个好一个特点，就是他有一个挪不走的平安。
海上可以都是风浪，海的深处却那样子的安息。
海上面有很多的风浪，但海的深处却是平静。
所以你常常看到一个与神同行的人，他里面就是说不出来的安息跟安静。
很多时候你看见一个与神同行的人，他里面有一个说不出来的平安和安静，
那个平静安稳，
就是平静安稳。
这是保罗身上第二个，
就是保罗身上的第二个。
那第三个，你就发现他可以去影响众人，他能够把神的祝福带给周围的人。
第三个就是他可以影响众人，将神的祝福带给周边人。
所以这样一个真正与神同行的人，不管摆在哪里，
所以一个真正与神同行的人，无论摆在哪里，
他却是真正能够影响人，能够把神的祝福带给人的，
就是他能够影响人，将神的祝福带给人。
明明保罗是一个囚犯，是一个阶下囚，被押送到罗马去的。
明明保罗是囚犯，是一个阶下囚，被押送去到罗马。
哦，那是最被人瞧不起，受轻视，那这个人家不会注重他的。
就是人家看不起，被轻视，个个都不注重他的。
但是整个船却因为他得到平安，得到祝福。
但是整架船是因为他得到平安，得到祝福。
啊，他能够将平安传给别人。
他能够将平安传递给人。
你相信大家都吓得十四天没有吃东西。
你知道大家都怕这十四天没吃过东西。
那个风浪还在继续。
这个风浪继续。
如果保罗身上不是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影响力跟平安的话，谁会听他的？
如果保罗不是身上有一个说不出来的那个平安，那个影响力，哪个会听他讲？
但是你却发现保罗把平安传给他们，
但却发现保罗能够将平安传递出来。
所以你发现在这里有个百夫长，
所以你看见这里有个百夫长，
权柄在他手上，
权柄在他手上。
哎呀，这些船长专家都是多年在海上走的，给他提供的意见。
这个船长这个专家多年在海上面行，都给他意见。
跟一个做囚犯的保罗，不被人注重的保罗，
跟一个做囚犯不被人注重的保罗，
两个人给人给这个整个船带来完全不同的结果。
两个人对这班这个船带来完全不同的结果。
一个是有神在其中的，一个是没有神在其中的。
一个是有神在其中的，一个是没有神在其中的。
好，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看到底我们怎么样在我们人生的抉择上。
所以我现在来看究竟我们人生的抉择上，
我们能够做正确的决定，
我们做正确的决定。
用更正确的话说，我们如何能够明白神的旨意而走在其中。
我们用更正确的说话，就是说我们怎样明白神的旨意并走在其中。
所以刚刚读的两节经文，不管箴言，不管约翰一书第五章，都告诉我们要让神在其中，要明白神的旨意。
刚才无论读箴言，无论读约翰一书，都讲到要让神明白神的旨意，要行在其中。
但是我们在读的箴言三章五到六节的时候，
我们刚才读箴言三章五至六节的时候，
他告诉我们，当你真正愿意认定神，让主居首位的时候，
当你愿意真正认定神，让主居首位的时候，
他说他必指引。你的路，
他就讲就他必指引你的路。
所以，如果大家读过尼陀森弟兄的《真道造就》或是《信徒造就》的话，
如果大家读过艾托森弟兄的《真道造就》或者《信徒造就》，
啊，他里面一开始就提醒我们，
他一开始就提醒我们，
他说神的旨意是什么？那是神要负责让我们知道的。
神的旨意是什么呢？是神要负责任叫我们知道
的。我们的责任是要愿意来顺服神的旨意。
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是愿意来顺服神的旨意。
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要来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的时候，
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要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的时候，
你第一件事情不是先去学那底下他讲的那四件事情啊。
你不是首先要去学他底下所讲的这四件事情。
我想你们真的之后就应该都上得很清楚，他提的四件事记不记得？
你记不记得真道造就里面提见四件事呢？
要基督的平安，要根据圣经的教导，然后身体的印证跟环境的印证，他提了四件事情。
根据圣经啊，身体的见证啊，环境的见证啊，咁样。
我听不懂广东话，不知道他翻的对不对，反正四件事情。但是在讲这四件事之前，
讲这四件事之前。
他提的这句话其实非常重要。
他提过一句话很重要。
所以很多人问我说如何明白神的旨意。
很多人问我如何明白神的旨意。
我跟他们说在你真正懂得明白神旨意的方法之前，你需要先做一个对的人。
就是说你要真正明白神的那些旨意的方法之前，要做一个对的人。
我们需要先过奉献关。
我们先要过奉献这个关。
就是我把整件事情，把我要做的决定结果我都放在祭坛上面，
就是我要将整件事，就是做这个的决定和这个的结果都要放在祭坛上面。
我要真正愿意让主来替我做决定，
我要真正愿意让主来做决定。
你不要以为这一关很简单， 你会想说余弟兄，这难道不是最基本的东西吗？
你不要以为这件事很简单， 你可以说这件事不是很基本的吗？
我跟你说，很多人失败就失败在第一关，还不是后面的四件事情。
很多时我要跟弟兄姐妹说，很多人失败就是在这一关，就不是跟着那四件事。
你看我服侍主这么多年，
我服侍主这么多年，
不管在自己教会到外地教会，
无论在自己教会去外地教会，
很多人来问说余弟兄我怎么明白神旨意。
很多人来到我面前问余弟兄怎样来明白神
旨意，有时他们会跟我讲说他现在要做的决定是什么，
但是亦都话俾我听，而家咧要做嘅决定系乜嘢？
啊，你要我举个例子哈。
啊，佢好似啊，举个例子啊。
就有姊妹跑来找我，哈，找我，或是跟于师母一起交通的。
吓，搵嚟搵我同埋于师母一起交通。
他说我们教会哈很缺少弟兄。
我就话啦，我哋教会好缺少弟兄。
我最近在公司有个同事对我很好，还没信主。
我最近喺公司有个同事对我好，佢仲未信主。
那个虽然圣经上说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儿，但是有没有明的说是指男生女生的交往？
虽然圣经很明显咁讲啊，信与不信不能同父啊，但好似冇讲得好明显系男同女嘅交往。
他说我最近觉得主给我一个负担，我应该要向他传福音。
觉得我最近有个主对我有个负担咧，我觉得要对佢嚟到传福音，
可不可以？
可唔可以？
我可不可以跟他交往，然后让我把福音带给他？
我可唔可以同佢交往，将福音带俾佢？
你们说可不可以？
你哋话可唔可以？
这种问题常常有，对不对？
这些问题经常会有的，是吗？
我跟你说，如果我跟他说不可以，
如果我跟他说不可以不得，
那么他下一次换另外一个传道人来的时候，他又再去问他。
下一次我说不得，他下一次就见另一个传道人，他又会再问他，
或是去问另外一个教会的长老或是什么，
或者他问另外教会的长老或者另一位，
发现他也是说不行。
就算话系都唔得，
而且等下一个传道人来，
再等另一个传道人来，
总会等到一个说可以，
总系会等到一个系话得嘅，
那就感谢主，
就感谢主，
君子所见相同，对不对？
真系相同
啊！你看，就像有一个人，他有一次决定要减肥哈，要不要再吃那个甜的蛋糕啊、点心？
就系有个人决定去减肥，就唔食嗰啲甜嘅嗰啲嘅糕点。
然后他跟他公司同事都说：我从今天以后开始不吃甜点了。
就佢同公司嘅人都好熟嘅，从今之后咧，我唔食甜嘅糕点。
结果第二天他又带甜点来吃了。
结果第日又食嗰个甜嘅糕点。
这个同事就说：你不是昨天才说不吃的吗？
同事见到佢话：你唔系琴日就已经讲唔食呢啲嘅咩？
他说：你知道吗？我今天早上开车经过那个糕饼店的时候，
你知唔知我今朝早开车经过呢个糕饼店？
我心里面就在想说，如果门口正好有趴车的位置的话，就表示我可以吃。
就话我话如果经过咧门口有个泊车嗰个位咧喺度，就证明我就话我可以食啊。
那如果没有的话，就帮助我做决定，再也不要吃。
如果嗰度冇咧，就帮我做决定，就再以后唔食。
人家就问他说：那你这么巧，真的有泊车位置啊？
哎呀，突然间问，真系咁啱嘅咩？有个泊车嘅位置。
他说我绕了八圈以后终于有了。
他说我兜了半个圈终于有了。
所以这表示没有预备好要顺服嘛，对不对？
所以就是没有预备好来到顺服。
你就发现人真的是这样子，
你看见人就是这样。
所以以前我在美国读研究所的时候，有一个姊妹就是一模一样的问题。
所以当我在美国读研究院的时候呢，就是有个姊妹一模一样的。
那我们就劝他不要，
我们就劝他不好，
后来他也不听。后来有一个很年长的弟兄，比我大快四十岁的年长弟兄来，
我就劝他不好，但我们劝他不好，就是跟他有比我大四十岁的一个年长弟兄来。
他问他同样的问题，
这个姐妹问他同一个问题，
他说难道我不能借着这个把福音传给他吗？
难道我不可以藉着这样去将福音传给他吗？
我那时候才二十多岁，我就觉得年长的弟兄回答得很智慧哈。
那时候我二十几岁，我觉得年长的弟兄答得很有智慧。
他说我们当然希望把福音传给他，
他就说当然我们要将福音传给他。
But you are not the right person.
但是 就要找个啱的人。
你并不是这个最合适去传的人。
但你不是那个最合适的人。
你应该祷告请教会团契其他的弟兄去跟他传。
你应该去祈祷找团契一个啱的人去传福音给他。
那你也把他的得救当作一个印证。
你也都将他的得救作为一个印证。
你不能够自己去传。
你不能够自己去传。
你自己去传常常都是不是他得救而是你被带走了。
有很多时候如果你传的话不是他得救是你被带走。
你不信试试看哈。
你不信试下。
站在桌子上的人比较容易被拉下来还是站在桌子上的人比较容易把底下的人拉上去。
你想一想你站在台上面那个你将他拔下来容易还是他拔你下来、你拔他上来容易。
如果把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轭当作律法的要求你就很苦。
如果你将信与不信作为律法的要求你就很痛苦。
你把它当作圣经上是一个爱的劝告跟保护的话
如果
最好听。
如果你作为圣经一个爱的劝告和保护的话你最好听。
你说信与不信摆在一起有什么比夫妻更靠近的更影响对方的。
你说信与不信有什么比夫妻更靠近更摆在一起。
你不管同学不管同事不管朋友没有人像夫妻这样天天彼此影响对方的。
不要说同学同事啊你怎会比得上夫妻这样天天影响对方。
如果连同学朋友同事圣经上都说信与不信不要在一起的话那你更不要说夫妻了。
就算是同学啊同事啊朋友啊圣经都这样信与不信都不要弄在一起更何况是夫妻。
而且多少的经验告诉我们带来的常常是悲剧常常是痛苦。
多少经验给我们看见带来的是痛苦的。
当然不是说没有成功的例子。
不是说没有成功的例子。
但是你永远不要把例外神特别的恩典当作理所当然。
你不要当例外当神特别的恩典作为理所当然。
所以当我们在这里要明白神旨意的时候愿意顺服神永远是第一件事情。
所以当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要顺服神永远是头一件事。
过奉献关永远是第一件事情。
过奉献关永远是第一件事。
因为当你在做决定的时候重点还先不是说你到底做了什么决定。
在做决定之前你不要想究竟做什么决定
而是在你做决定的时候 你到底你的态度是什么
是你做决定的时候态度是怎样
到底在你做这个决定的时候神被我们摆在什么位置上
在你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你神被我们摆在哪个位置
如果我们真愿意让主居首位我们真正信任他为我们做的决定
如果你真正将主放在首位我们真正信任他为我们所
我们本来就是应该愿意把主权完全的交给他
我们本来就应该将主权完全的给主
因为只有他看得到将来
因为只有他看到将来
只有他能够认识人的本相认识人最深之处到底存的是什么
因为只有神才知道人的本相人最心里面的是什么
所以当我们愿意顺服愿意他替我们做决定的时候那这个他要负所有责任的
当我们顺服愿意给他做决定的时候他就为我们安排
而且他所有为我们做的决定永远是最好的
而他所为我们所做的所有的决定都是最好的
对不对所以诗歌诗人才会说拣选我是不要对不对我们不要自己拣选
所以诗歌就说拣选我是不要
那我们要的是神在我们身上他的旨意能够成就
我们就要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能够得着成就
所以在这里我们过奉献关是非常重要的事
所以我们在这里过奉献关是非常重要的
当你真愿意过奉献关的时候
当你真正愿意过奉献关的时
候你就发现其实神的旨意要明白一点都不困难
就是你会发现要明白神的旨意一点都不困难
而且甚至原谅我说
甚至原谅我说
当你真过了奉献关的时候
当你真过了真正过了奉献关
你不管或向左或向右对你来说已经都不是那么重要的事了
到时你说向左或向右对你来说都不重要
因为你知道神负你所有的责任
因为你知道神负你完全的责任
而且在你所有一切路上不管将来发生什么事你里面都有一个说不出来的平安
就是你 所有的路上你有说不出来的一个平安
你不会懊悔说哎呀我为什么没做另外一个决定
你不会后悔说为什么我没有做另一个决定呢
因为你一路上都认定他承认他的主权愿意顺服他
因为你一路认定他承认他的主权
所以神做的决定真的都是最好的
所以真正神所做的决定都是最好的
所以当我们愿意过了奉献关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真正过了奉献关的时候
那底下你就发现其实圣经很多的教导已经让我们很清楚怎么做决定了
你等一下就会发现其实圣经里面很多的教导比我们很清晰的
那个像十二个支派
好像十二个支派
都派了探子对不对都派了一个领袖去探迦南地
都派了探子派了领袖去迦南地
那其实他们明明知道那是神的应许之地
他们明明知道这个是神应许之地
所以 很容易知道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但是关键这十二个探子为什么会有十个跟两个的不同呢？
但明明很清楚知道是神的旨意，但是为什么这十二个探子有十个和两个的分
别呢？因为他们把神摆在不同的位置上，
因为他们将神放在不同的位置上，
因为他们对神的信而顺服不同，
因为他们对于对信而顺服是有不同，
他们看的迦南地是一样的迦南地，
他们看的迦南地是一样的迦南地，
他们看到的仇敌是一样的仇敌，
他们看的仇敌是一样的仇敌，
他们看到迦南地的丰富是一样的，葡萄是一样大的，
他们看见迦南地的丰富都是一样的，葡萄是一样大，
而他们十二个人都是各个支派的领袖，都是成熟的人，
他们都是每一个十二个支派里面的这个领袖，
但是他们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他们把神摆在不同的位置上，
最大的不同就是将神放在不同的位置，
加勒和约书亚就是让神居首位，把神摆对位置，
加勒和约书亚就是将神放在首位，摆啱嘅位置。
那十个探子是把难处摆在前面，
十个探子是将难处放在前面，
所以他们回来报的信息不一样，
所以他们回来报的信息不一样，
给人的影响不一样，
对人的影响不一样，
自己的结局也不一样，
自己的结局都不一样，
十个人被神击杀，
十个人被神击杀，
加勒和约书亚却可以进迦南地，
加勒和约书亚却是能够进迦南，
所以弟兄姊妹，当你真心愿意顺服神的时候，
弟兄姊妹你真心愿意顺服神，
其实你发现圣经上神很多的教导都是清清楚楚的，
你就发现圣经里面很多的教导是清清楚楚的，
你看这个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也是我们很熟的，
你知道八章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
都是很清楚，他说万事互相效力，
他说万事互相效力，
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就是那些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就是要按照他旨意被召的人，
所以当我们真正愿意顺服神的时候，
所以就是我当我们真正愿意顺服神的时候，
我们里面就知道所有的事情都会为我们效力的，
所以我们知道所有的事情都为我们效力的、
就算你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
就算你不知道神的旨意是
什么，你都不会担心明天会发生什么，
你都不会担心明天发生什么，
像刚才这首诗歌，我不知道明日将如何，
刚才那首诗歌我不知明天如何，
但是他不为明天忧虑，
他不为明天忧虑，
因为他知道主负责他的每一天，
因为他知道主负责他每一日，
这就是过了奉献关的人他里面的生活，
这个就是过了奉献关的人，
当你没有过奉献关的时候，你就为了这个决定你会紧张的要死，
在没过奉献关之前你会为了这个决定紧张到不得，
你会为了明天睡不着觉，
就为了明天睡不着觉，
然后公司老板说明天要决定公司有三分之一的人要裁员，
老板说我明天公司有三分之一呢 要裁员，
明天早上公布名单，
明天早上公布名单，
很多人晚上就睡不着觉，
很多人晚上就睡不着觉了，
弟兄姊妹，这种事情在我们美国常常发生的，
这些事情在我美国经常发生，
我在那里做了十二年事情，都是美国经济很不好的时候，
我在美国做了十二年也都是美国经济最不好的时候，
那个下午大家聚在一起说明天不知道又是哪些人要走了，
我哋下午聚埋一齐，又唔知有边啲人听日要离开啦。
我都记得，很记得那天下午我们在讲话的时候，有一个美国老先生在公司第一天开始他就在的。
我记得嗰一日下昼我哋倾偈嘅时候咧，就有个美国嘅老先生由嗰间公司开始第一日就喺。
他那天就那样讲，他说 ，We really don't know 明天 what's going to happen， 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我真系唔知道听日会发生啲咩事，
也不知道又有哪些人要走了。
我亦都唔知道边啲人要走。
就第二天早上我再也没看到他，他就是要走掉的其中人之一。
听日就我真系第二日见唔到佢，佢真系其中要走嘅人。
连我们这家公司的开国工程就是拿到专利，这家公司是因为他的专利而建立起来的，
就是这位老先生就开个工程，这间公司的因为他的专利而可以开的，
他是硬体部门的副总裁，
他是硬体部门的副总裁，
公司整个的产品都是他设计出来的，
公司的所有的产品都是他设计出来的，
但是第二天的名单里面也有他，他也走了，
但是第二天公司的名单有他，他就要走，
因为技术已经被公司拿了嘛，所以你就可以走了，
因为技术已经公司拿了，所以他要走，
你薪水太高了，
因为薪水人工太高，
所以就是你就发现 当大家一向面临明天要发生事情的时候，
当大家要面临明日明天要发生什么事，
如果我们里面没有过奉献关，我们就跟世人一样焦虑不安，
如果我们没过奉献关就好像世人一样焦虑不安，
那我在美国做了十二年事情，
我在美国做了十二年，
我公司经过的这种裁员的事情发生过大概十几二十次，
我公司发生这个裁员的事十几二十次，
我不是说我被裁了十几二十次，
我不是说我被裁十几二十次，
那每一次发的时候我们都会，大家都会紧张，
每一次发生这些事都会紧张，
没有说基督徒就免疫的，
没有说做基督徒就免 疫。
基督徒一样会撞车，一样会生病，一样会被公司裁员。
基督徒一样会撞车，会病，会被公司裁员。
我记得那时候我都已经在教会当负责弟兄了。
我嗰阵时喺教会里边做负责弟兄。
喺公司宣布第二天要裁员。
公司要宣布第二日要裁员啦。
我那天下午在公司旁边的铁轨，一个废掉的铁轨，我在那边来回走路祷告的时候。
就喺公司附近一条荒废咗嘅铁轨喺度来回。行还有投稿，
我还跟主说，主啊，顾虑到教会的见证，好，不要把我裁员了。
我就同主讲啦，顾虑到教会的见证，不要将我裁员。
在那边你技术再好，也可能被裁的，这个跟你表现没有关系的。
你技术几好啊，佢都会将你裁员嘅，同你嘅表现冇乜关系嘅。
可是我跟你讲，你这样祷告，你不会有平安的。
但系如果你咁样祷告，你唔会有平安。
啊，等到我真的祷告在主人面前，主啊，真的万事都互相效力。
当我真正喺主面前祷告，真系万事都互相效力。
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叫爱神嘅人得益处。
主啊，我相信你。
主要我相信你，
就跟保罗说的，或生或死，无论生无论死，要照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
就系好似保罗讲，或生或死，总叫基督喺我身上照常显大。
等你真过了奉献关的时候，
当你真正过奉献关的时候，
你发现那个害怕不在了，
你会发现那个害怕唔喺度。
我知道，如果公司不裁我，我感谢神，对不对？
我知道公司如果唔裁我，感谢神。
公司裁掉我。
公司如果真系裁走我，
神也要借着这件事情要来造就我，
神亦都要要用这件事来造就我，
决定有更宝贝的功课，有更宝贝的祝福要我来承受的，
有更宝贵的功课，有更大的祝福等我来
承受。因为神从来不会做错事情，
因为神从来没做错事，
神也不从来不随便做一件事情，
神亦都不会随便咁做一件事，
而且神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带着正面积极的目的，
神做每一件事都带来正面积极的，
因为这是圣经上的话嘛，
这个是圣经里面的话嘛，
万事互相效力，要叫爱神得益处，
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所以当我把主权交给他的时候，
就将我将主权交俾
他，做的任何决定绝对是为了祝福我的。
他任何做任何决定，绝对是为着我的祝福。
如果不尊他为主的话，
如果我不尊他为主的话，
我可以做任何专家的建议啦，众人的意见啦，或是我的喜好啦，我的盼望啊，环境的印证啊，但是我的决定可能还是错的。
我可以话专家的意见啊，众人的意见啊，自己的喜好啊，环境的印证啊，又或者是其他的，都无意思。
所以我在那边祷告完，我就很喜乐了，我就再也不为明天忧虑了。
所以我当我在那个祈祷的时候，我心里面就很平安，我就不为明天忧虑。
那我十二年从来没被裁员过，但并不代表我因为 我特别好，对不对？
我十二年没被裁员，不代表我表现特别好。
那神已经让我学了很多的功课，这个功课就没有叫我学了。
神叫我学了其他的功课，就不叫我学这样功课。
那同样的，我在美国刚读完书的时候，
同样我当在美国刚刚读完书
的，我的那个 practical training 就是在美国可以有一年的这个实习工作机会，
我就在那个有一年实习的工作的机会。
我快要结束的时候，没有一家公司敢帮我办绿卡、办居留权。
Okay， 当我就嚟完咗呢个实习嘅时候咧，冇一间公司愿意为我嘅居留权就系办呢个绿卡。
我那时候在的公司是叫美国银行 （Bank of America）， 是美国那时候数一数二的大银行。
我刚才我当时咧喺实习嘅咧就系美国银行，当时数一数二大嘅银行。
我的老板很想把我留下来，因为他觉得我技术很好，公司很需要我。
因为咧，我嘅老板好想留低我，因为话我技术好。
可是他送给他上面的这个副总裁去签的时候，副总裁不敢签。
就是当我去送到他上面的副总裁想签的时候，副总裁不敢签。
因为人事室告诉他说，美国银行从来不帮别人办绿卡的，不可以。
因为人事部就说，美国银行从来不帮人办绿卡的。
所以他上面的副总裁不敢签。
所以上面的副总裁不敢签。
又送给他上面的副总裁。
又送给他上面的副总裁。
那是更大的副总裁了。
更大的副总裁。
他又不敢签。
又不敢签。
连续送了几层到整个美国银行最高级的副总裁。
就是连续送上几层，就是追到美国银行最高级那位。
他叫做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是最高的，
是最高级的这个位副总裁。
如果你们到旧金山去了，
如果你去到旧金山，
旧金山最高的那栋咖啡色大楼就是美国银行的总部，
就是美国最大的那个咖啡色那个就是美国银行的总部。
这个副总裁就是跟总裁第一楼，他第二楼就看着整个海湾金门桥最漂亮的地方，
就是、
他们坐在上面，
就是总裁和副总裁就是最高的那两层，就是、见到整个的金门桥。
然后我的案件送到他的桌子上去了。
我个案件就放在他的台上。
美国银行员工几十万、十几二十万的，我的这样子案子送到他的桌子上去了。
美国银行的那些员工十几二十万，就是我那个案件就放在他的台上。
他居然也不签，放在旁边。
他居然也都不签，放在。
然后我的时间越来越靠近到期要回 台湾去了。
然后嘅时间越来越近，你要翻台湾。
啊，很多人都建议我说，赶快跟于师母结婚哈，因为他还是学生嘛，我就可以留下来。
啊，好多人就劝我快啲同阿于师母结婚，啊、因为佢仲系学生。
因为教会很需要我啊，他们就祷告啊。
因为教会好需要我，佢就为我祷告啊。
可是你知道我那时候跟神祷告。
然之后我嗰阵时同神祷告，
里面主就问我，
里边主就问我。
如果我叫你回台湾，你回不回？
如果你主我叫你回台湾，你去不去？
我马上就跟主讲说 ：“Oh no！” 我说主不要。
我就同主讲：“唔好，唔得。”
因为我们是学电脑的，那个 IT 的哈，这个美国高科技是全世界顶尖的嘛。
因为我是学电脑的嘛，美国这个高科技的，美国是全世界最顶尖。
我说如果我多学一点，我再回去我就愿意了。
如果再学多一点，我就愿意回
来。经验多一点，成就多一点，回去的话比较受重视嘛，而且可以为主做见证哈。
经验好一点，成就高一点，就回去就好了，为主做更好的见证。
那个主根本不理你讲什么道理的。
主就根本不听你讲这些这样的道理。
只是在问你同样的问题。我如果叫你回台湾，你回不回？
即系再问我，如果我叫你翻台湾，你肯唔肯？
那我跟你们年轻人讲哈，跟神祷告哈，决定不要那个官话哈，要越真实越好。
我同你啲年轻人讲，你同神倾偈咧，唔好讲啲官话，即系越直接越好啊。
我就告诉神说，我说主啊，照我里面，我一点都不想回。
我就同神，照我里边，我一啲都唔想翻台湾。
我也不甘心回。
我亦都唔甘心翻，
不仅不想回，我不甘心回。
唔单止唔想翻去，亦都唔甘心翻去。
但是主，如果你真要我回，你一定要帮助我，要给我恩典，让我知道是你的意思。
但系主，如果真系要我翻，你真系俾我恩典，叫我甘心，叫我能够翻去。
啊！不要让我觉得是无可奈何，而是你打发我回去。
就唔好俾我觉得无可奈何，系你打发我。
所以当我那样跟神很真诚的祷告的时候，
就系当我同神真诚咁祷告嘅时候。
哎呀，我说主，这个主就一下子在我里面让我看见一个属灵的领会哈。
主就喺我里边。忽然之间俾我有一个属灵嘅领悟。
如果我今天自己选择我的道路，
如果我今日选择自己嘅道路，
是我最喜欢的，
系我最喜欢的。
然后就算我这一生都很有成就、很成功，
就算我一生都好有成就、好成功，
但是在神的面前，将来去面对神的时候，我决定后悔。
但我将来去面对神嘅时候，我一定后悔。
如果我做的一个决定不是神的决定，
如果我做一个决定不是神的决定，
如果我走的一条路不是神要我走的路，
如果我走那条道路不是神要我走的，
我相信我早晚会后悔，早晚会痛苦的。
将如我早晚会后悔，早晚会痛苦。
哦，当那个感觉一进来的时候，
当这个感觉一进来的时候，
哦，马上就在主面前，我说主不要不要，我说如果不是你的意思，再好我都不要。
马上我就说不要啊不要啊，如果不是你的旨意，我最好都不要。
哦，如果不是你为我挑的道路，就算他要把绿卡给我，我也不要。
如果不是你帮我揀的道路，就算你给绿卡我都不要。
主啊，我让在这里我完全顺服你。
主啊，我在这里完全顺服你。
当你我顺服到一个地步，我说主，如果你明天叫我回家，我今天晚上回家就收拾行李，明天就走。
顺服到一个地步，如果你听朝就叫我，我今晚就好好执行你。
这个叫做祷告透哈。
这个就是叫做祷告得透，
就是你真的在主的面前降服了，
你真正在主面前降服，
你真的过了奉献关了，
你真正过了奉献关，
你就发现平安掌权在我们里面，
你就发现平安掌权在你里面，
因为你已经不担心，
因为你已经不担心不忧虑，
因为你把主权都交给他，
因为你将主权都交给他。
所以当我这样过了关的时候，我里面就在说，主是不是要回去了，要不要打包了
当我过了这个关，真正过了这个关，是不是要回去啊？我是不是要执行你啊？
因为事情都没有发生嘛，送到那么高的都没有人理。
因为事情都未发生，就是送到这么高层都未解决过。
可是当我发现我真的过了奉献关以后，
但是当我真正发现过了奉献关，
哎，我天天都不忧虑，天天享受平安。
我天天都不忧虑，天天都享受平安。
因为我知道他的旨意永远是上好的。
因为我知道他的旨意永远都是上好
的。那个喜乐跟平安是前几天没有的。
这个喜乐和平安是前几天没
有的。想到回台湾都没问题，虽然我当初那么不甘心。
因为想到回台湾都没问题，虽然我还是那么不甘
心。弟兄姊妹一定要得到这个平安。
你顶住这个平安，
就是让因为尊主为大，让主掌权而有的平安。
为什么这个平安是尊主为大？据主居守卫得到的平安，
因为过了奉献关而进入的安息，
因为过了奉献关能够进入的
完全的奉献，就决定带来完全的安息，
完全的奉献带来完全的安息。
所以等到我真的安息了，
等到我真正的安息，
哎呀，你就发现神就做很奇妙的事，
我看见神就做奇妙的事。
当我在为这件事情祷告的时候，
当我再为这件事祷告的时候，
神突然就在我里面给我一个说不出来的平安，他要把我留下来。
神就 在我里面有一个说不出来的平安将我留下来。
事情没有发生，我就知道主要把我留下来。
事情虽然未做，但我知道神要留我在这里。
我说主怎么可能，已经送了四层的 大总裁了 都还不敢签。
我就说主啊，怎么可能啊，送到这么高层四层的副总裁都
没。可是后来我就觉得我不要担心，神说这么说我就这么相信。
但我就神怎么讲事就点成，我就唔担心。
对，后来在教会弟兄姊妹需要为我那样祷告，就要为我结婚祷告。
就顶姊妹就继续喺教会为我祷告，为我结婚嚟到祷告。
我就跟他们说不用担心啦。
我同顶姊妹讲唔使为我担心。
我说神已经应许了，不会有事情。
神已经应许咗，唔会有事。
他们说你怎么知道？
你点会知道？
我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知道。
我就真系唔知道点解我知道。
但就是因为顺服知道的。
就系因为我顺服。所以我知道。
所以我们几年前买那个会所，弟兄姊妹说：“玉弟兄，你怎么知道神的旨意？”
所以几年前我哋买嗰个会所，就问玉弟兄：“你点会知道神嘅旨意？”
我说我最不喜欢灵恩派常常讲的一句话，就神对我说，神对我说。
我最唔中意灵恩派经常讲嘅，神对我讲，神对我讲。
那个很可怕的。
呢个好可怕。
因为你如果随便讲，这个讲错了，你假传圣旨，对不对？
如果我哋咁讲错，系即系假传圣旨。
所以我很少讲这句话。
所以我好少讲呢句话。
但是当神真做事的时候，你里面会知道的。
但如果神真系做嘢，你里边系知道
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很平安，我非常安息，我知道我走不了了。
所以我里边就好平安，我知道我唔走得。
可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虽然咩事都未做，
一直到我到期日两个礼拜以前。
就系一直到我到期前嘅两个礼拜。
我那天去上班的时候，
那天我翻工，
公司跟同事跟我讲说，美国银行发生一件很大的事情。
同事就跟我讲，美国银行发生一件好大的事情。
我说什么事情？
哇，咩事啊？
他说我们全公司最高最高的那个大副总裁哈，
我哋就全公司最大最大嗰个副总裁
走掉了。
走咗，
从美国 Citibank 花旗银行，一个很哈佛大学的 PhD 博士哈，他在花旗银行也是很高的位置，现在新来上任。
就系有个花旗银行嗰个读个博士学位嘅嗰个好高级嘅副总裁嚟上任。
他来接美国银行的最高副总裁。
佢嚟接任呢个美国银行最高嘅副总裁。
你知道吗？他当天上班，
你知道吗？当天佢上班，
他就把我的案件批下来了。
佢就嗰个新嚟嘅就将佢嗰个案件批落嚟啦。
即下午，这个案件送来给我的老板，我老板好高兴跑来了，说很憨憨，你的东西被骗了。
下昼就俾我老板，我老板就好开心啊！嚟，你睇下你啊，签咗啦。
啊，我就赶快送到移民局，移民局两个礼拜内正好批下来，我可以留下来。
我就赶快送到去嗰、那个移民局，系移民局，因为要两个礼拜办手续。
弟兄姊妹，圣经上说，君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好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
就系睇见咧，君王嘅心好似龙沟嘅水喺耶和华面前随意嘅转。
你就发现，当你真顺服的时候，神可以做很奇妙的事情。
当你真正嘅顺服，神做紧好奇妙嘅事情。
移民局需要那些天去签证去处理这件事，当你顺服的时候，神就在时间算得好好的。
移民局就真系需要个签证，需要个时间，就啱啱神就计得好好。
啊，神从来不迟到，但是神从来也常常不早到。
神从来迟到，不过神亦都唔会早到。
他的时间就是很准，
佢嘅时间就系好准确。
我再多讲一个例子，讲于师母的例子。
我就再讲多个例子，就系于师母嘅例子。
他这个，我先毕业到加州来上班。
我先毕业就去到加州。
他还在研究所读书。
佢仲喺研究所读。
那天圣诞节附近的时候，他飞到加州来看我。
佢就喺圣诞嘅时候飞到加州嚟见我。
但没想到他来看我的时候，那几天他就找到一个工作了。
就谂唔到佢嚟揾我嘅嗰段时间就揾到个工作。
一家公司刚刚成立，只有两个人，加他三个人。
就系有间公司啱啱成立有两个人，加埋佢三个。
就那他还没毕业，还要写论文哈。那个人就说：你即系上班，我们很需要你，赶快来。
佢都未毕业嘅，未仲要写论文，但系话赶快嚟翻工啊，好需要你。
所以他就打电话给他的指导教授，指导教授说：没关系，你接工作，你在那边写论文，但是偶尔回来我跟你谈一谈就好了。
所以他就打给他的指导论文的教授，论文教授说：好啊，你继续翻工，你终于写论文，到时你谈一谈就可以了。
所以他就很高兴去上班了。
所以他就很开心去上班。
那上班以后，他就要把他学生签证改成工作签证。
所以他就将他的学生签证改为这个工作签证。
然后他就去找律师，
就要去找律师。
律师说：哎呀，糟糕了。
律师就说：败了。
他说：“你们一定要先办好工作签证才可以上班。
你要先办好工作的那个签证，先至可以。
你不能先上班才把你学生签证改为工作签证，那是非法的。
你不可以翻咗工，将学生签证变为工作签证，呢个系犯法噶。
啊，我们说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啊。
我哋只系讲，我点乜都唔知。
啊，律师说那个很简单。
律师就好简单。
你只要把上班日期写慢一点就好了。
哦，你就将翻工嘅日子写迟一啲就得。
啊，我们把上班日期往后延一点，那就没事了。
翻工嘅日子 延遲一啲就得。
因為你知道，我們對基督徒來說，我們沒辦法作假。
但你知道對基督徒冇辦法作假。
我們兩個禱告以後，馬上就跟他說：我們是基督徒，我們不能作假。
我哋兩個禱告之後，我就話俾律師聽：我哋基督徒唔能夠作假。
我這就請你照實寫。
請你照著事實咁。
他說你自找麻煩，他說你一定會被驅逐出境的。
佢話你自找麻煩啦，你咁樣一定會被驅逐出境。
後來我們就禱告主說：主啊，我們寧可行得對。
我哋禱告啦。我哋喺主面前，我哋宁愿做得对，
所以我们就叫他写正确的日子。
我就请佢写正确嘅日子，
就送到移民局去了，
就送到人民局，移民局去。
啊，你们一定想说，因为我们顺服，所以移民局没有就答应了。
你哋谂下，梗系我哋顺服啦，移民局就答应啦。
没想到马上移民局就回信，
冇办法，冇谂到就系移民局马上就回信。
他说你们不合乎移民的规定，所以几月几号以前必须把你驱逐出境。
你哋唔符合移民局嘅规定，你几月几号，所以就驱逐你出境。
所以我们就打电话给律师啦。
所以我哋打电话俾律师。
哎，移民局要说驱逐出境，
移民局话要驱逐出境，
他就说 I told you， 我早就告诉你了，
我早就话俾你听。
啊、你们不听嘛，
你们又不听，
那我们就问他说那现在怎么办，
我们就问他现在怎么办，
他真不可能有办法，
现在真的没可能有办法、
啊、他说我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但是不可能，
我们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但都没可能，
因为移民局说例如说30天内你要出境，
因为移民局说你30日之内要出境，
那你唯一的方法就是你现在就是不去换工作签证，直接去申请这个绿卡，
就算就话你而家唔去办工作呢个签证，直接申请绿卡。
申请绿卡的第一步是要申请叫 labor certificate， 就是这个劳工卡。
就系你申请呢个绿卡之前，就要申请呢个劳工卡。
他说那个至少要六个月到一年，至少要六个月到一年。
要最少呢个劳工卡要六个月至一年。
他说你不可能的，
你系唔可能。
你只有一个月内就要出境，你怎么可能？你六个月根本来不及。
你只系剩翻一个月嘅时间。怎可以有六个月的时间，
但是我们两个在主面前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很平安，
所以我们两个在主面前祷告，两个都很平安。
我们说好，那你办
好了，你办吧。
他说不可能，
律师说不可能、
啊、我说你就办，
我们就说你去照办吧、
啊、他想反正有钱赚，他说好吧，那就办
往前都有钱赚了，
所以他就帮我们准备所有的资料，
他就帮我们准备所有的资料。
我记得那一天2月3号，
我记得那天是2月3号，
我跟于师母把那个申请信弄好了以后，我们就跪在地上祷告，
我就将那个申请书写好之后，我们两个跪在那里，
然后我们就丢到邮箱里面，
我们就放落邮箱，
2月10号就回信了，
2月10号就回信，
批准
了，
律师在电话里面都喊的说神迹啊，是 miracle，
律师都说神迹啊神迹啊，
因为你邮差送要两天，
因为
移民局
邮差送去移民局要两日、
啊、周末两天他不办公，
周末两日他不办公、
啊、寄回来又要两天，
寄回来又两日，
所以移民局等于收到以后盖个章就寄回来了，
就好像说移民局一收到就立刻答应，
所以律师说神迹，不是他就叫神经了，神迹，
所以个律师说神真的神迹啊，
他一直说 miracle 在电话，我都记得他好大声的喊，说这一次 miracle，
我听见他好大声讲神迹啊神迹啊，
我怎么可能，
他说怎么可能啊，
弟兄姊妹，你知道当你真正顺服在神面前，
弟兄姊妹，当你真正顺服在神面前，
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
在神没有难成的，
他是独行其事，他能够为我们在沙漠里面这个开道路，旷野不是山里面开江河，到旷野里面开道路的，
他就是独行其事的，他在沙漠里面开江河，在旷野里面开道路，
所以当我们真正尊重他的时候，
当我们真正尊重他的时候，
他真的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他要来指引我们，
在一切所行的事他一定要指引我们，
他要来负我们的责任，
他要来负我们一切的责任，
所以李弟兄的那四个点都很重要，你们可以回去看，
艾弟兄那四个点很重要，回去看，
因为哥罗西书第三章讲到要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中做主，
哥罗西书第三章说要让基督的平安在你心里面做主，
不要在里面还有不安的时候随便做任何决定，
不要当里面还有不安的时候做任何的决定，
而这个安常常都是由我们愿意顺服过奉献关而来的，
这个安是愿意我们愿意顺服而过了那个奉献关而来的，
那第二个要照着圣经上的教导来做，
第二个是照着圣经的教导来做、
啊、你不要说神啊，神家最近要买会所缺钱，我可不可以去赌场赌一下、啊、
他说神家现在呢要买会所赚些钱，我可不可以去赌场赌一头，
你用问都不要问，
你连问都不好问、
啊、对不对，好，阿门。我们那里有一个弟兄，就是我大概30年前的认识的一个弟兄，
有个弟兄我大约30年前就认识
他，他不其实他还没信主，那个是一个姊妹的不信主的先生，
那时候是未信主，是一个姊妹的一个未信主的先生，
他很喜欢赌博，
很喜欢赌博，
他后来跟他太太讲，而且是真心的讲，
他跟他太太说是很真心地说，
他说你看余弟兄那么想出来全时间服侍主，
你看余弟兄这么年轻就出来全时间侍奉
主，教会又没有钱供应他，他说我去赌场我只要赚到钱我一定让他全时间
钱教会又不是很多钱供养他，我去赌场赚了钱，
你根本连问都不要问，他就算把钱送给我都不要，对不对？
你问都不要问，就算你送钱我都不要，
这个是不合圣经的嘛，
这个是不合乎圣经的。
第三个身体的印证，特别是前辈们，
第三是身体的见证，特别是前辈们，
特别是属灵的人，
特别是属灵的人
你不要只是找到有人赞同你，那个你一定找得到的，
你不要只是找赞同你的，一定找到的。
第四个是环境的印证，
第四是环境的印证，
其实这四件都很重要，
这四件都很重要。
那现在就碰到我讲到最后一个东西就差不多了，
就讲到我最后就差不多。
如果你需要做一个紧急的决定，
如果你做一个很重要的决定，
你现在来不及一二三四了，
又很紧急的，你都不可以一二三四，
因为你越搞越乱，
否则你会越搞越乱，
对，也来不及去找年长的， 也看不到环境这个什么特别明显的 yes or no，
也都赶不及来找年长的交通，也都看不见环境的是或者不是，
或是你已经祷告了很久你还是不明白到底什么是神的旨意，
或者你祷告了很久你都还没明白什么为神的
旨意，会不会有这个问题，
有没有这个问题呢？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你一个最稳妥的祷告，
一个最稳妥的祷告，
就是跟我刚刚讲 过奉献关系一样的，
就是刚刚讲过过奉献关系，
也是主耶稣给我们祷告的榜样，
就是主耶稣给我们祷告的榜样，
就是愿你的旨意成就，
就是愿你的旨意成就，
叫做 Thy will be done，
愿意你的旨意成就。
主，我现在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做，
主，我现在不知道应该怎么做，
也请你原谅我还是到现在这么幼稚不明白你的旨意，
请你原谅我到现在都是这么幼稚不明白你的旨意，
但是主现在马上就要需要做这个决定，
但是这个晚上就要做这个决定，
我愿意把整个主权交在你的手中，
我愿意将整个的主权交在你手中，
我求你用你的旨意来掌权，
我愿意愿你用你的旨意来到掌权，
我心里只有一个祷告，就是愿你的旨意成就，
我心里只有一个祷告，就是愿意你的旨意成就，
然后在这个时候，
你就在这个时候，
你就在心中的平安，或是旁边有人如果可以帮助你一起的印证底下，你就做决定吧。
你心中有个平安，或者身边有人帮助你去引证一下，就做这个决定。
因为你就跟主讲，你已经把主权交给主了。
你就同主讲，我已经将主权交给你。
你说主，如果我这个做的决定是错的，你随时来拦主。
主啊，如果这个决定是错的，你随时来拦阻。
而且让我知道你的拦阻。
你都知，俾我知道你的拦阻。
能够让我被带到你的正路上来。
亦都将被带到喺你。
当你真正是这样认真很真心的时候，
当你真正这么认真很真心的时候，
神决定负这个责任，
神绝对负这个责任，
就跟你的孩子突然走进一个很危险的地方，
好像你的小孩突然间走到很危险的地方，
比如说他跑到游泳池附近
就是很游泳池的附近
或是他要去上学过马路，
或者他上学过马路
虽然可能有危险存在，
虽然有危险的存在，
但是父母亲决定在旁边看着的，
但是父母亲在旁边看着，
虽然危险不见得发生，
虽然危险未发生，
但是父母的眼目一定在孩子的身上的，
但是父母的眼目一定在孩子的身
上。如果我们对自己的孩子都会这么小心，怕他不要掉到游泳池，不要被车撞的话，
如果我们对我们的孩子都这么小心，不要掉到游泳池，不要过
你想到我们天上慈爱的天父，当我们愿意把主权交给他，祷告说愿你的旨意成就的时候，
就是当我们一个慈爱的天父，我们愿意将我们的主权交给他的时候，
他会任凭我们犯错，任凭我们陷入仇敌的网罗伤害吗？
他会任凭我们犯错，任意让我们进入仇敌的网罗受伤害吗？
绝对不会的，
绝对不会，
所以就安心的往前去，
所以就安心的往前
教师不再向我们隐藏，
教师不向我们隐藏，
以赛亚书三十章，好，当我们或向左或向右，你要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当行在其间，
就是以赛亚书第三十章，我们说向左或向右，后面有声音说这条是正路，我们行在其中，
所以当我们真的把这样主权交给神，而在平安中往前去的时候，
我们真正将主权交给主的时候，我们在平安中行走的时候，
你每一次碰到路口该向左还是该向右的时候，
你每次遇见路口该向左该向右的时候，
你会发现我们的教师真的不向我们隐藏，
你就真正发现我们的教师不向我们隐藏，
或向左或向右，你听见后面有声音说哪一个是正路，当行在其间，
你就或向左或向右，在后面听见有声音说这条是正路，要行在其中
所以我希望我们年轻的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学
所以我就愿意我们年轻的弟兄姊妹一起来学，
我再说千万不要轻看我们做的每一个决定，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轻看我们每做一个决定，
我们今生生活的品质，我们在勇士里面的价值，通通都是由我们的决定做成的，
我们今日生活的品质，永世里面的价值，都是今日我们做决定而定的，
不管你今天多年轻，
无论你今日几年轻，
更不要说已经中年或是年长的，
更无论你是中年或者年长的。
如果时间真的可以退回去，让我们重新做决定的话，
如果时间可以退回后，俾我哋重新去决定嘅时候，
我相信很多的决定我们都会重新做，不那么做了。
我哋相信好多嘅决定会重新做过，唔会咁样做啊。
那我们何不把我们剩下的余生，
我哋岂不应该将我哋剩下嘅余生
好好地交在主的手中？
好好交喺主嘅手中。
每一个决定，我们都不再随便去做。
每个决定都唔好随便嚟做。
那个很认真地让主介入其中，让他居首位。
亦都愿意主介入其中，让佢居首位。
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不再依靠自己的聪明，能够专心地依靠耶和华。
在一切所行嘅事上，唔去依靠自己嘅聪明，要专心仰赖耶和华。
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认定他。
喺一切所行嘅事上要认定佢。
他必指引我们的路。
佢必指引我哋嘅路。
他必负我们所有的责任。
佢必负我哋一切嘅责任。
一路上有恩惠慈爱要随着我们。
一路有恩惠慈爱随着我哋。
好，我们一起唱一首诗歌。
我哋一齐嚟唱首诗歌吓。
那个一路我们救主引领是第几首？
一起唱297首。
哦，谢谢。好，谢谢，谢谢。我们唱的有点把握哈，要不是有点，要很有把握，然后稍微轻快一点，好不好？
我哋好有把握，轻快一点。
那不要很勉强。一路我梦就走，你还唱的很有把握。一路我梦就走引领啊，这个真的知道是他在负我们责任，好不好？来，轻轻，预备，来。
一路我梦就走引领。臣服是无何必求，难道我还依他爱情，被神迹由他拯救，深深安慰数天生活，平静我何从他得，我怎知道凡事离我，他有每一步必成，我怎知道凡事离我，他有每一步必成。一路我梦就走引领，鼓励我走每步路，共我力量掌握生命，帮助我离每次苦，旅程虽然地不能知，心里虽多难当，看那面前就是磐石，喜乐或险恶来将，看那面前就是磐石，喜乐或险恶来将，一路我梦就走引领，我主大爱和丰满，不求我到天地家庭，难得应许的平安，我领平上荣耀神去，飞入天上光明处，我要永远长期家居，蒙他引领我一路，我要永远长期家居，蒙他引领我一路。
好，我们一起祷告。
好，一起祷告。
主，我们的心何等的感谢你！
主，我哋嘅心何等感谢你！
是的，我要永远唱此佳句，蒙他引领我一路。
系啊，我永远要唱此佳句，蒙他引领我一路。
啊，你在创世以前你就拣选了我们。
你在创世之前就拣选我哋。
你在我们身上一直有一个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
你在我哋身上有一个永远纯全、可喜悦嘅旨意。
主啊，我们这个人常常迷迷糊糊，不懂得来寻求你。
主啊，你呢个人永远嘅好多时迷迷糊糊，唔嚟得寻找你嘅旨意。
因此，我们做了许多错误的决定，我们走了许多迂回的道路。
我哋做咗好多错误嘅决定，走咗好多迂回嘅道路。
我们也常常白白受苦。
我哋好多时白白嘅受苦。
主啊，我们实在求你再借着你的话来光照我们。
主啊，你求你嘅话嚟光照我们，
来提醒我们，
嚟提醒我们，
也来激励我们，
嚟激励我哋。
让我们真的愿意在一切所行的事上来认定你，
喺我哋一切所行嘅事上嚟认定你。
我们学习专心来倚靠你，
我哋学习专心嚟倚靠你，
不再只是依靠自己的聪明，
唔系喺度依靠自己嘅聪明。
主啊，好让我们这一生在你的面前真的是活得有价值。
好叫我哋呢一生喺你面前活得有价值。
啊，真的在你的面前，我们不再浪费我们的时间和机会。
喺你面前，我哋唔浪费我哋嘅日子同埋机会。
我们特别把在做需要做决定，最近有重大决定的弟兄姊妹交在你的手中。
我哋特别将最近要做重大决定嘅弟兄姊妹交喺你嘅手中。
主啊，让我们学会真正来信靠你，来尊主伟大。
我哋真正嚟学习信靠你，嚟到尊主伟大。
我们先学习让主来凡事上居首位。
我哋先学习。主在凡事上来居首位，
我们就知道万事都要在这里来祝福我们。
我们知道万事都要在这里祝福我们。
主也要在一路上来负我们的责任，
在一路上来负我们的责任，
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里面掌权，
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面掌权，
让我们无论或向左或向右都能够知道你的旨意到底是什么而行在其中。
无论我们或向左或向右都会知道主你的旨意在哪里行在其中。
谢谢主，
多谢主，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